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要先播放一段非常感人的见证，见证的作者是 April 姐妹，她的题目是放下自我，做上帝要我做的。我们来听 April 的见证。
2021到2023年间，我遭遇到人生中最大的挫折与磨难，我先生的心离开了我。从小到大被视为人生胜利组的我，不敢对任何人诉说，在外我仍很努力扮演着一直以来的那种乐观幸福的角色，但回到家我就得独自面对先生对我的挑剔、冷漠、谎言以及孩子们的失去。当时的我在网络上搜寻外遇相关资讯，然后就成为空中辅导室的忠实听众，每天醒着的时候，空中辅导室的内容就成为我当时唯一的浮木。然后在某天，我突然听出其中一个来宾的声音是我的同事，很感谢当初那个痛苦不堪的我勇敢地对相识不到三个月的那位男同事说，我可以跟你太太认识吗？因为冯姐说不可找异性辅导，所以我很听话地只说我想认识他太太。他的太太就像和煦的春风一样开始陪伴我，所以以下称他为小峰。小峰同时带着我认识了上帝，然后在2023年11月，我在小峰的带领下成为基督徒。小峰为了我创设了一个 LINE 的小群组，请了几个姐妹一起陪伴我。在那过程中，我每天每天都将心中的苦毒恼恨抛给他们，姐妹们温柔接住了我每一个软弱，也教导了方法，让我可以从空中辅导室听到的每一个真理能够真真实实的实践在生活中。饶恕是让我感受最深的几项课题之一。刚开始学习饶恕的时候，我觉得好难哦，我总是会想到是他做错了耶，为什么他没有跟我道歉，我却要饶恕他。但因为在学习饶恕之前，我已经学会了完全信靠神，所以上帝说要饶恕，我就要相信这是对的。凭借着这样的信念，我刚开始是勉强自己要去饶恕先生对我的伤害，但是我感觉那样的饶恕其实不是真正的饶恕。我有感觉到先生还是有感觉到我内心对他的定罪，所以他还是一样继续对我挑剔及冷暴力，但我不气馁。我透过持续求神帮助坚定自己，透过每周参加小组，透过每天练习，然后有一天我惊讶地发现我好像真的真的饶恕他了。因为他对我的伤害在我心中似乎渐渐模糊，那种感觉是我不需要再强迫自己，而是真正接纳那样的他。真正的饶恕后，我感觉他对我越来越放松，我想那是因为他感受到我内心真的没有再责备他了。当然我不只学习饶恕，我也学习所有姐妹教给我的每一个上帝的真理，然后我把那位同事唯一教我的一句话，做上帝要我们做的，这句话贴在办公室桌上。每次心灵彷徨的时候，我就闭上眼睛静下心来，就可以清楚知道上帝希望我怎么做。每一个真理在刚开始练习的时候，虽然没有办法完全做到，但只要不放弃，持续练习，练习久了就成真了。就像我现在练习看先生和孩子的好，刚开始也好难，总是看到不好，但练习到现在，虽然还没有办法像饶恕一样做到很好，但我觉得自己也已经有及格了哦。现在我想要讲话的时候，就先提醒自己暂停，先想想看原本想说的话是什么，然后体会一下如果我听到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感觉。如果觉得自己听到会不舒服，我就会改变说法，直到觉得妥适才说出口。如果真的想不出妥适的话语，我就干脆不讲了。比方说孩子数学考了0分，我思索着要怎么说，所以我思考后就决定选择在一个轻松的聊天场合，笑着对他说，诶，我看到成绩单，前几天你数学考0分，诶，发生了什么事吗？ 结果儿子就说因为是午休后直接考，他根本还在睡觉没有醒，也没有人叫他，等快下课的时候他才醒来，只好全部都用猜的，就零分啦。其实我觉得只要他自己面对自己就好了，让他什么事都愿意跟我讲，比数学考100分还重要呢。改变之后的做法，对夫妻关系、亲子关系都有好的成效。儿子前几天还跟我和先生说更多内心自己的价值观和感情观，然后说，我之所以最近愿意跟你们说这么多，是因为我觉得你们两个最近很适合当我的好朋友，而我也想跟爸妈当好朋友，多棒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也会因此平静很多，那种平静也可以让自己感受与上帝的距离更靠近，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在自己身上，以及放在亲近上帝。总之，2023年11月成为基督徒到现在，上帝翻转了我，改变了我，而这个改变还在继续。我真的有点期待起未来那个更好的自己呢。感谢上帝，感谢小峰，感谢我的小组长，感谢每一个陪伴我以及愿意让我陪伴的姐妹们。
好棒哦，好棒的见证。这位姐妹 April， 她信主两年，然后我们看到这两年不但她自己的生命改变，她的婚姻改变，她的家庭亲子关系都是越来越正面，真的听了让人好开心。那我今天就邀请秀敏跟我一起来回应 April 的见证。秀敏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好，秀敏，你来跟我们说说看，你听了 April 的见证，你的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或者你也可以说一下，在之前她在婚姻里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挑战？
我听了她的见证，我第一个浮现出来的想法是马太福音5:8，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其实那个清心的意思是一个专一，目标很清楚，是要彰显神的荣耀这样的一个人。我读他的见证，我第一个浮现的是这一句话，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单纯，非常向着神的心。刚开始他在婚姻里面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他说人生最大的挫折和磨难是先生的心离开了他，那我想应该是外遇。他说从小到大不仅是身边的人看他为人生胜利组，我想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人生胜利组，就是一切都完美，一切都在人人称羡的里面，但他遭遇婚姻的风暴，他不敢跟人说，我想那个是一个很大的痛苦，很大的挫败。
对，我看他的见证，我也发现他当时就在网络上搜寻婚姻触礁，先生有外遇该怎么办。我相信网络上很多这样的资源资讯各种都有，有鼓励你赶快离婚，鼓励你走一般人走的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去搜证
对，然后看看你会找到什么样的证据对你有利，意思就是将来如果离婚你可以拿到更多的赔偿，通常这样的资讯可能会比较多但是也有另外一方的，像我们这样子鼓励你不要离婚，不要撕裂关系，来修复关系，来改变自己。其实 April 在这个时候她是可以做一个选择，她可以选择走一般人的，就是诉讼查证，最后撕裂分道扬镳离婚，然后自己带着孩子还要争取小孩的抚养权啊这些。但是她没有诶，她就选择听空中辅导室所以她说她从2021年开始他就听，结果有一天他就突然听到，嘿，这个声音好熟哦，原来这是我的同事，他就跟这个同事联络。他在婚姻里遇到了先生外遇，那先生 外遇的时候先生的一些表现，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婚姻里的艰难？
我觉得他的困难就是在外面不能说，要假装表现乐观幸福，要维持一个表象，回到家里要面对先生对他的挑剔冷漠，还有谎言，还有孩子们的失序状况，就是有脱序，有些混乱的情况出现。我想那时候可能孩子也感受到爸爸妈妈的关系很紧张，我想这些都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我看到的是在人生破碎的地方是神介入的时候，刚刚冯杰说他上网搜寻外遇的相关资讯，是人在搜寻没错，但我相信是神在引导他来认识他，也是当一个人在寻求神的时候，神就让他寻见，虽然破碎，但是是神要祝福的开始。从他见证里面我也想到历代志下16:9那里有一句经文是，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心存诚实的人就是向着神是单纯的，是纯全的。那我觉得 Apple 有这样的心，他真的是一个单纯的人，我觉得神在寻找这样的人引导他来认识。
刚秀明讲的真好，他里面是一个单纯的心，虽然他受过很高的教育，他在社会上工作上应该也是有很高的成就，这个跟一个人对神是不是有单纯的心其实是两回事。
是，
所以有一些教育程度很高的并不代表他们就是高傲骄傲刚硬，没有耶。我们看到 April 仍然对神有非常单纯谦卑愿意顺服寻求真理的心，真的我觉得 April 的生命很让我感动。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我们继续来看 April 在整个过程里面他做了哪些正确的决定，后来是怎么样挽回他的婚姻的。那我们继续来看 April 她做了哪些对的事情来面对困难，她做了哪些改变。
第一个我觉得她抓对浮木，就是她说她成为空中辅导室忠实的听众，空中辅导室是当时她唯一的浮木，那我说也要抓对浮木。那我也听说有些姐妹哦，就刚开始他们就会把空中辅导室当成在家里播放的那个音乐背景，就是随时放让他们一直重复听。我看到 April 他第一步做对，就是抓对浮木。第二个我看到他有勇敢的心，他勇敢的跟他认识不到3个月的男同事说可不可以认识他的太太。我觉得那是一个对追求真理有一个渴望，有个勇敢的心。我也看到他是一个顺服听话的人，顺服神。他很清楚，他也没有参加我们的小组哦，就直接听那个空中辅导室，听冯姐说不要找异性辅导，所以他很听话，他就找那个男同事的太太。就是从他的一些描述里面，我看到他真的是一个每一个步骤都是非常的单纯信靠主，他也没有多想，听了就去做，就很听话。当时我觉得上帝也给他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有姐妹愿意陪伴他。其实我觉得不只是陪伴，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只是陪伴一个受伤的姐妹，而是还有教导，还有让他学习去实践，实践在生活里面。而且我觉得不但上帝给他一个陪伴的姐妹， 他的心也是一个愿意被人家这样子陪伴，其实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也愿意接受教导，而且他也愿意去实践，这是他很棒的地方。然后他也学习饶恕，而且他很可爱，他说在饶恕之前他已经学会了完全的信靠神，所以上帝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了。我就觉得哇，他真的是我的榜样，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单纯很乐意顺服神的人。
嗯，他这里讲到饶恕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功课，我们常都会觉得是他犯错耶，为什么还要我先来饶恕他，他都没有认错哦，他也没有要悔改哦，这怎么饶恕啊哈。但是 April 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认识主了，我相信他也是经验到上帝对他无条件的爱，还有这些姐妹们对他无条件的爱，这些姐妹跟他素昧平生，但是他们都愿意围绕着他，在他有需要的时候提出帮助并且扶持他啊。April 还做了一件事，或者我应该说他这整个见证让我最被触动的是，他讲到说这位男同事曾经给过他一句话，他说他就把它写在一张纸上贴在他办公桌前面，所以随时抬头就会看到那句话，就是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他说所以每一次当他心里非常翻腾或者非常混乱的时候，他一看到这句话他就整个安静下来，做上帝要我做的事，他就会说那上帝现在要我做什么呢？他说只要我安静下来闭上眼睛，我就立刻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各位你知道吗，这是一个真实被圣灵充满心里愿意顺服神的人他会有的经历。所以听众朋友，我也鼓励你，今天如果你有接受耶稣基督，上帝就住在你的心里，他随时乐意很想跟你对话，他很想跟你交谈，就像好朋友跟好朋友一样。但是我们要愿意安静下来听听他要对我们说什么，透过读圣经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我们知道上帝要对我们说什么。还有就是像 April 所做的，他静下心来心里对神说，主啊你现在要我做什么？他说他就立刻知道啊。你也会有这样的经验，你就知道现在上帝要你做什么。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都是与真理一致的。如果你觉得上帝跟你说你现在赶快去搜证，那我想那个不是从上帝来的声音。上帝是要我们去挽回婚姻，去饶恕这个得罪我们的人。上帝要我们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上帝永远是要我们以善胜恶，不是50-50，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真实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信仰。好，我还要问秀敏，他做的这些改变如何改善了他的婚姻和他的家庭？
他有说这些改变对夫妻关系还有亲子关系都有很好的成效。他的意思是说很明显的看到那个变化啦，特别是他的儿子愿意敞开心。他的儿子很可爱，他说我觉得你们两个，就说他们父母啦哈，最近很适合当我的好朋友。他用最近，我在想以前他可能觉得我不要当你的好朋友，可能最近看到父母亲的改变，他说很适合当我的好朋友，然后他也很喜欢跟爸爸妈妈当好朋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亲子的互动，亲子关系的改变。还有他说他自从真实的饶恕他的先生之后，他先生对他比较放松。其实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当先生对你放松的时候，其实你们的关系要改善空间就 变得更容易了，更容易改善了。然后他最后也说他的内心就很平静，我想就是他乐意信靠神的那个安稳，与神的关系越来越好。
是，他在跟孩子的互动里面，这个部分也让我很感动，就是孩子考零分，哇，那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哦。我想大部分的父母一定是会立刻情绪上来，然后就是带着情绪的问，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怎么会这样？但是他没有立刻这样的反应，他反而是等了一两天哦。我想是等到自己情绪比较平静的时候，他就非常和气地问孩子说，哎，到底是什么事情？你说给我听听看。那孩子感受到妈妈没有带着情绪责备地问，孩子就把当时的情况说出来。妈妈一听就说，哦，那这样没关系，你知道以后要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亲子关系没有因为孩子考零分而有疙瘩，然后这个孩子感受到被了解、被信任，这样子就真的改善了亲子关系，或者避免了一场激烈的冲突。所以妈妈改变啊，你看这真的是全家的氛围都改变。所以 April 做对的事情，就是她找对了一个可以帮助她的团体，或者我说她是对神渴慕，所以神引导她来寻找到能够让他走在真理中的一条路。他有信靠神的心，他愿意顺服神，他愿意放下过去人生胜利组的那一个形象，谦卑的做神要他做的事。他没有放弃婚姻，他愿意改变自己，愿意饶恕丈夫，不去查，不去兴师问罪，跟先生的关系是和睦的，先生绝对感受得到，所以先生也没有像过去那样一直挑剔他。我想先生那边也柔软下来，跟孩子的关系也越来越好。所以我们再一次强调，你是整个人际关系里面的关键人物，所以我们不是要等别人改变我才能有好日子过，而是我愿不愿意先谦卑的来信靠神，顺服真理，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我就会经验到第一个我自己改变，我心情变稳定了，然后我身边的人也会被我带动，至少我们的关系不会像以前那样的紧张，那样充满火爆冲突，然后孩子也会因此有安全感。真好，我们谢谢 April的见证，也谢谢秀敏。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邀请丽华跟我一起回答问题。丽华你好。
冯姐好，大家好。
是，那丽华也是我们妇女小组的一位区长，非常有经验，谢谢丽华。那我就来读第一个提问。这个姐妹她说，如果已经因为前夫外遇而离婚，前夫目前持续跟外女交往，但是我希望可以挽回家庭，我们有小孩，可是我已经被前夫切割，还能如何做到敬重顺服呢？所以他们现在已经离婚了，前夫是跟外女交往，有没有同居也说不定，但是这位妻子好棒，她希望可以挽回家庭，但是前夫现在已经切割，包含切断沟通的管道，所以他说要如何做到敬重顺服。首先我是觉得这位姐妹你的心智很宝贵耶，很多人想都已经到这个地步就算了，但是我觉得姐妹你没有放弃，而且我觉得你里面是有懊悔的， 就是如果当初先生有外遇，你坚持不要离婚，可能现在情况不是这样。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位姐妹的心很柔软。哎呀，好心疼哦，我们来鼓励她好吗？
好，对，我也真的很感动，这位女士希望挽回家庭。因为我们现在听到离婚再婚的人还是蛮多的哦，但离婚要复婚的人其实是少数，虽然是窄路走的人少，却是蒙福，也是引到永生的路。在马太福音7:13-14，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所以我觉得他刚刚讲的这些情况真的蛮不容易的，如果要复婚，而且他前夫还跟他切割，还在跟外女交往中，他说在这个情况之下还能如何做到敬重顺服，是不太容易。我要说在这么不容易的情况之下要做到敬重顺服，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要请姐妹先知道要如何先顺服神。那我想他会问这个问题，他其实是想顺服神的。那我觉得那个顺服神是要先下定决心，那个决心是坚定跟随耶稣走圣洁的道路。
阿们。
走复婚的这条路是圣洁的。马可福音10:11-12里面有非常明确的说，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所以我们坚定的信念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至死不离。要走这一条复婚的路，我觉得首先要先心里面那个坚定跟随耶稣的走圣洁的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已经离婚的呢，在先生还没有再婚之前努力复婚，如果前夫已经再婚了，就真的也不用再努力要去复婚，就手术安葬。手术安葬的意思就是过圣洁的生活，不再婚。如果没有下定决心要顺服神，任何挽回婚姻的方法啊，都经不起考验。包括他说要如何敬重顺，或者是我要做任何跟前夫道歉，为我过去做错的事跟他道歉，然后感谢他，称赞他，那都是方法，这些方法通通没有用。因为呢，你只要一受到挫折打击拒绝，就做不下去了，就立刻放弃。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要先下定决心再做后面的路，因为后面的路不好走。如果要复婚，一定是要下定决心跟随神走圣洁的路。我可以举两个不同选择跟随耶稣的后果。有一个姐妹，她已经20多年丈夫就是外遇离家没有回来，但是这个姐妹她这20多年来坚定的跟随神走圣洁的路，她还是非常的坚持不离婚，而且努力的去跟先生建立关系。我记得以前听着姐妹讲，她说她每个礼拜都在家等先生，就是希望她固定的时间告诉她说我都在家等你这样。所以她还是继续做她妻子应该做的事，那她孩子也长大。她分享见证的一开始，她就说她儿子带她出国旅游。她以前很不容易的把两个孩子单亲的伪单亲吧，因为他先生都没有给家用，也没有照顾他们，所以他就带着两个孩子这样子一点一滴的跟随神，然后把孩子抚养长大。现在两个孩子都非常孝顺，而且有很好的工作。就看到这个姐妹她的努力，而且她是一个非常会传福音的姐妹，过得好喜乐，她脸上散发的苹果光，
是真的，不是她自己说而已。
没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但我最近听到另外一个例子，我女儿现在已经30多岁，她20年前她在念国中的时候，她说她有个同学的父母因为父亲外遇，所以母亲就带两个孩子就离婚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又在青少年，所以她就发现她弟弟就开始有一些叛逆，而且她就选择跟同性交往。后来隔了几年以后，我又听我女儿在分享，她就说那个同学无意当中发现他妈妈离婚之后变成另外一个人的小三，就破坏了人家的家庭。又过了很多年，前几天吧，我们又聊到说，诶，这个同学最近怎么样，然后他就说他们都30多岁了，那个同学也还没有结婚， 但是呢他整个个性全部都转变，他就去做了美容，他给我看他的照片就变了一个人，就是你完全认不出来他是原来的那个人，而且他也在一个不圣洁的关系当中，觉得好可惜哦。我觉得真的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哦，一个是坚定跟随神走圣洁的路，一个就是已经选择了离婚，结果这两个结果完全不一样。那我就想到生命记七章九节说，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对，这个是应许耶。我就看到那个姐妹她坚定的跟随神，然后她的后代她的儿子们这样子的孝顺，也尊敬她的妈妈，他们活在一个很棒的神的道路中，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我们效法。
是真的，刚才丽华讲到这位就是我们的姐妹，她说先生外遇的时候她的儿子当时是7岁小学一年级，而现在儿子已经31岁，所以这24年妈妈自己在孩子面前，她也不是刻意的，但是这是很自然的，她活出了以基督为首位，插头插在主耶稣身上，他里面是有平安喜乐，他是有能力的。我觉得这位姐妹示范给我看什么叫做靠主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反而这位姐妹是我最好的榜样。她的喜乐满足感恩不是从外在环境来的，真是从里面油然而生，是因为他与主耶稣连结。昨天的聚会在我们家，他现在很喜欢做那种酸种面包，就做很多请我们吃，他还会做豆干，他还做好多这种很道地的家乡的小菜。他完全没有哦，我很可怜，我很贫穷，我很无助，我很无力啊！你们都要来安慰我，你们都要来支持我。相反呢，他是那一个去祝福别人、去滋润别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他也不会因为说先生没有回来、先生没有在身边，所以我们在他面前都不能讲我们的先生很好啊，或者我们很幸福美满。他没有这个问题耶，我们可以照样的分享上帝怎么恩待我们、赐福我们，我们都不会担心他会心里不平衡，因为他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最平衡、最健康的一个生命。哎呀，真的是为他感恩呢！我们真的是从这位姐妹身上看到神的大能，她的生命就是荣耀神，她里面也没有带着苦毒恼恨，那种想要报复先生的心，都没有。他到现在仍然随时，如果哪一天先生踏进家门，他是完全既往不咎，打开双臂拥抱先生回来的。但如果先生决定不回来，他也没有那种上帝啊，你怎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啊，我现在到底要什么时候才回来啊，我就有好日子过，他完全没有这种心理。也要说他的两个孩子现在都有非常专业而且前景看好的那种专业，然后也很爱妈妈，都很孝顺妈妈。哎呀，真的是看到上帝的恩典在这一个外表看起来不完美的家庭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姐妹，不管你能不能跟你的先生复婚，你的未来都是光明的，只要你紧紧跟随主，上帝应许要赐福给敬畏他、仰望他慈爱的人，所以我们就单单做这样的事。我们靠主喜乐，我们不靠丈夫喜乐，也不靠再交一个男朋友喜乐，我们靠主喜乐。我们就是定义过圣洁的生活，挽回丈夫，但是如果他不愿意被挽回，我们也顺服主，我们仍然可以靠主喜乐。你的孩子仍然可能成为近前走在正直的路上的年轻人，这个是绝对可能的，我们也不需要绝望，反正做我们该做的， 我们就把结果交托给主。真好。
好，
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来看下一个提问。好，我们现在来看下面的提问。这位姐妹说，一个刚刚受洗的姐妹和老公分居在两地，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台湾。这个妻子说，她很讨厌老公已经有10年了，一定要跟他离婚。看得出来这个姐妹很爱孩子，可是对老公不爱了。我要怎么帮助她呢？她的老公是不想离婚，老公一直在挽回，希望姐妹，就是希望这个妻子能够带孩子回到台湾。所以我们这样读了以后，我就知道说，这个提问的人他在讲他的朋友的一个状况。那这个朋友呢，跟先生分居两地，这位朋友是住在美国，带着孩子到美国去，先生在台湾。在美国的这位刚受洗的姐妹，她是想要跟先生离婚，可是先生很想挽回他，希望太太能够带儿子回到台湾。所以这个提问的姐妹在问说，我要怎么帮助这一个在美国的朋友。我们当然也不知道提问的这位姐妹她自己是在台湾还是在美国，但是应该他们是可以联络的。所以提问的并不是当事人，而是一个旁边很热心的朋友。提问的这个人在问，我要怎么帮助我这一个想要离婚的朋友。好，可是想要离婚的这位女士呢，刚受洗的基督徒，她的先生是想要挽回婚姻的。哇，真好耶，怎么有这么好的男人愿意挽回婚姻。是的，
对、啊、
太太想要离婚。好，来，丽华，我们可以给这位提问的想要帮助人的这位姐妹什么建议呢？
好，我也是对这个想要帮助人的这个人，我觉得很棒。我今天站在一个我想帮助别人，那我要怎么更有果效的帮助别人的一些方法跟步骤。当然我要帮助他，我就绝对是看到他的问题了，我也知道一些真理，我要告诉他，首先是你要怎么让这个人可以愿意听，愿意接受你给他的建议。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理解这个妻子，她说那个妻子她讨厌她丈夫10多年了，而且是她要离婚，但她有个优点，就是她很爱孩子，但是她对老公不爱了。这样子好像很难再去理解她，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从她的角度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先理解她，说姐妹你真不容易，自己带着孩子在国外生活真是辛苦。如果一个人他感觉到你是理解我的，我就觉得你不是要来教导我或者是定罪我，可能我就比较愿意敞开心扉多听一点。第二个方法就是除了先理解他之外，我们也可以赞美这个姐妹做得好的地方。看起来好像都是她想离婚，但有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赞美的地方？有哦，她很爱孩子嘛，所以你真是一个好妈妈，你好爱你的孩子。而且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看到她的困难说一下，就是你的婚姻虽然有瓶颈，但是你没有选择离婚耶，虽然他一直想离婚，但是还没有嘛，啊，所以你真棒，但你没有选择离婚，很棒，还等10年呢。第三个，就是我们要让他知道，其实他里面是很缺乏爱的。那他是刚受洗的一个姐妹，所以我们要让他知道神很爱他。我是帮助者的话，我要告诉这位姐妹说，你知道吗？神很爱你，而且也很愿意帮助你解决你生命的问题。接着我觉得对于一个刚受洗的姐妹来说，我们就可以给她圣经的纪要真理先造就她，因为她刚受洗。我自己以前受洗的时候，我把耶稣当作另外一个偶像在崇拜，我就觉得耶稣是另外一个神，我会把我的希望告诉她，由耶稣来满足我，达到我的心里的愿望。其实我们要知道耶稣的爱不是这样的，耶稣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帮助她，让姐妹真的认识耶稣，真的认识神，也就是让她知道神就是爱。神既然在她 决定受洗，决定打开心门接受耶稣的那一刻起，总不撇下他，也不丢弃他，他要有一个得救的确据。可能他自己哦，在这种要离婚不离婚的挣扎里面，会知道什么是对错，他都知道他自己要做的不是一件对的事情，所以他也可能会觉得，哇，当我心里要做这个不对的事情的时候，神是不是就离弃我了？那当然，神总不撇下他，也不丢弃他，但是他不能与罪同行啊，他要离开罪，所以我们就要让他相信神对他的慈爱与赦免。只要神接受我们的那一刻起，任何时候我们离开神，只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认罪悔改，感谢神的赦免，我们就可以再回到与神同行的路上，然后鼓励他过被圣灵充满的生活，就是受圣灵管理，从圣灵得力。这是我们基要真理有六课，其实学员是有买这个，我们自己在造就门徒或是帮助姐妹的时候，我觉得最基本就是要先让他认识神的爱，知道什么是神的慈爱跟赦免，要经历这些之后才有办法鼓励他做对的事情。因为他如果没有跟神连结，很难去爱，因为他就已经说他不爱他老公已经十年了，那怎么去鼓励他再重新爱这个人？他里面已经是非常非常缺乏，所以他必须要被神的爱先充满，所以要让他知道他是被神爱的，神重价赎回他的。当这个妻子被神的爱先充满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同时鼓励他，就是活出基督爱的生命。
嗯，是。刚丽华也提到说，看得出来你的朋友他是非常爱孩子的，可能他真的觉得带孩子到美国去求学，对孩子的未来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不过可能有一些人是这样认为，但无论如何都是出于爱孩子的心。但是我们也可以帮助这位妈妈看到，其实对她的孩子来说，父母相爱比妈妈很爱她，或者爸爸很爱她，父母相爱甚至比她在哪一个国家读什么样的学校，甚至学什么样的语言，是来的重要的太多太多了。我们的意思是，对一个孩子这一生的安全感，他的自我价值感，最重要的是他确信父母是彼此相爱的。可是当他看到妈妈确实是很爱他，可是妈妈跟爸爸是对立的，妈妈是轻看爸爸，妈妈里面是对爸爸有苦读的，是有不满的，有轻看的，那其实这个孩子里面就缺乏安全感，这个孩子的心里是忧伤的。其实他最渴望看到的是爸爸妈妈彼此相爱，所以如果这个妈妈真的爱他的孩子，他需要做的最优先的一件事是去爱小孩的爸爸，
是，
然后也尽快的结束跟先生分隔两地居住的安排，夫妻真的还是要同住，全家住在一起，男人很需要跟他的妻子和跟他的孩子同住，对于孩子来说也一样，他很需要跟爸爸妈妈一起同住，其实这位妻子也极度需要跟先生一起同住，我们是彼此需要的。当我们不去遵行上帝设立婚姻地下的夫妻不再是两人乃是一体的了，这样的一种最亲密的关系的时候，其实就会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就会衍生出来，最后带给我们的不是幸福快乐和安全感，反而是很多的愁苦，很多的问题。这个孩子长期没有爸爸在身边，其实对这个孩子也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最后我们要提醒这一位提问的姐妹，因为你是要去帮助别人的，我们也要了解解铃尚需系铃人，意思就是当事人要自己有意愿，愿意来解决问题。我们在旁边的，我们就是把正确的路提出来，让他做一个参考。就算你是他的妈妈，我觉得他已经成年了，你也没有那个权柄命令他做什么，
是，
我还是要尊重他的决定， 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为他祷告。我想姐妹，你能做的为你的这位朋友祷告很重要，还有你自己的榜样，就是你的婚姻，你的家庭是不是走在一个正确的路上，可以让你的这个朋友看到你的婚姻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一个婚姻关系。那我想这也是你能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好，我们今天的问题解答就到这里，非常谢谢丽华，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